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礼拜一的时候呢，这个马斯克哈，在他自己的平台上 X 上呢，就是实时的转播了一个他采访前总统川普的这么一个内容啊。那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呢，由于技术故障的问题，因为人太多了哈，所以呢这个平台应付不了，推迟了大概30来分钟吧。但整个的这个两个来小时的这个采访呢，实际上双方谈了很多的问题啊，两个人算是交谈性质的。马斯克讲的话稍微少一点，基本上都是把这个讲话的时间呢留给了川普。那么从那个他遭到暗杀的这个事情开始谈起，然后对移民啊、经济啊、能源啊、甚至包括什么AI 啊、人工智能啊等等啊，都有所涉及。当然不失时机的川普也攻击了民主党的两位总统和副总统的候选人。这个时机呢刚好离那个11月5号的大选呢差不多也就是3个来月的时间啊，所以呢这个对整个的大选来说其实也还是有些影响的。原因就是马斯克这个人呢，他说实话影响力是比较大的。原因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在 X 里边他那个账号上的 followers， 他那个账号上的关注的人啊，差不多快两亿了，1亿9000多万了。所以呢他的这个内容，他说的这个话，他发的信息一下子就可以传到这么多人的这个耳朵里边和眼前。这个在目前的这个就是网络时代当中呢，他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
嗯，那就给我们机会来聊一聊马斯克其人啊，以及他和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关系。因为这个人呢，不管你认为他的心理状况是怎么样，不管你喜欢他，不管，因为他是一个有病的人啊，他是有一种叫做一种自闭症的形式吧，啊 ，Asperger's， 他是有这么一个形式，所以这个人呢，他有当然啊不得了的思维能力，但是他也有他自己相当固执的这么一方面。那么这么一个人物，个性这么强的一个人。你要碰他呀，得稍微小心点儿，对吧？这个17世纪吧，英国有一个剧作家叫 William Congreve 啊，他写了一个话剧，名叫《Morning Bride》，翻译成中文叫做《哀痛中的新娘》啊，里面留下了千古名言啊，叫做 "Heaven has no rage like love to hatred turned, nor hell a fury like a woman's scorned"， 这什么意思？就是天堂之怒都比不了一个由爱变成恨的女人的愤怒，地狱之火也不及一个受到冷落的女人内心的怒火，就是这么厉害。马斯克就是这人。从什么角度讲呢？2016年的时候，他曾经公开的说，川普不是要选总统吗？他说此人绝对不适合，此人他的形象根本没有办法代表一个正面的美国，不行的，是他一直是投民主党的，而且各种捐赠啊什么之类的。但是2021年的8月份的时候，拜登呢做了一件事，他说什么2030年什么全部的推动电车啊，就来了这个啊。那你要说电车，当然是找他呀，这马斯克绝对的是在这方面首当其冲的，而且都是在电车方面贡献非常大的呀。但是拜登冷落他了，原因是马斯克的特斯拉呀，这么大的一个工业没有工会，可是拜登呢需要 United Auto Workers UAW， 就是联合汽车工会的支持，而且当然会得到联合汽车工会的支持。那么你特斯拉你没有工会，那 UAW 就不会喜欢你吗？那么如果你拜登去跟他靠拢的话，那你有可能失去联合汽车工会的支持啊。所以当年呢，拜登在签署这个电动车的法令的时候等等这些大型的活动的时候呢，就派一个人给马斯克打了一通电话，说不好意思啊，向你道歉，我们总统在举行这方面的活动的时候呢将不邀请你，请你理解。 你马斯克会高兴吗？2021年11月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他刻骨铭心的记仇的一个事情，就是拜登在记者会上宣布说，通用汽车公司的玛丽巴拉 Mary Barra， 这是他的执行长，他说你是领导着电动汽车潮流的那个人物，你们公司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2021年11月，拜登说这句话的时候，通用汽车公司的全电汽车卖出去了26辆，而马斯克的特斯拉在那一年是115000辆。然后你拜登说通用汽车公司领导潮流，我是马斯克，我能接受这个事实吗？你告诉我，那时候这个叫新仇旧恨呢、啊，他立刻宣布支持川普，而且他说了，我要好像多少每个月还是多少，给他4500万。
每个月，
对，
就从7月份开始嘛，那到10月份3个月哈、啊，所以当然后来他也承认说是他的捐款可能远比那个他承诺的要少很多哈、啊，但是那肯定也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了。那超级政治委员会也就成立起来了哈，所以呢，这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就是说，实际上马斯克逐渐的和那个川普贴近，也就是他在民主党这儿受到了冷落，或者是受到了
他认为是怠慢了，恨不得是怠慢。
对对对对，第一是冷落和怠慢，第二就是他认为说是甚至上叫做政治上的打压。啊，因为有这么几件事情，一个是 SpaceX， 被司法部进行调查啊，他认为说这个是对他的一个打压。另外，他说那个 Starlinks， 比如说可能在申请就是投放卫星的时候啊，这方面呢，可能也是啊，有关的部门呢，对他似乎是并没有给予特别的优待或者怎么样哈，所以他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些方面呢，是属于他认为有针对他了。尤其以前我们还记得，在那个疫情期间，他在那个 Fremont 的那个超级工厂，不是他说我这个汽车不能停啊，我这个生产线一定要生产啊。结果他所在的那个拉米拉达好像是哎，
把他给关了嘛？
对，把他给关了。卫生局说是不行，你必须要停产。他说我这个叫做必须要开的，当时不是说有一些是必须要开的嘛？人家那个卫生局说不对，你的这个不叫做必须要开，还没有达到那个条件。说他气得不行啊，他坚决要开，就当时还真的被他给坚持住了哈。所以当时他就认为非常的生气啊，就是为什么要强迫他关闭啊？这个他认为说是加州政府的包括当时美国整个对疫情的这个应对的方法，他认为是不对的哈。所以从各种方面呢，他都对这个就是民主党政策啊，逐渐的开始渐行渐远了。
对，刚才说在礼拜一的时候，他跟川普有一个两个小时对话嘛。
对，
在这个对话当中呢。川普高度的赞扬了马斯克，他说啊，有一家公司，我不想点他的名字，那家公司其实就是 Twitter， 他说那家公司老板好啊，那个员工不想干什么，你们全给我走，这说的是马斯克当时他买下了 Twitter 以后呢，大面积裁员，说的是这件事情，就是说你们这帮人你不想干，你想成立工会，我把你们全给开除了，他就是用这个来赞扬，结果。第二天，就是昨天 ，United Auto Workers 现在已经告了，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告向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提出正式诉讼，就是说这个叫威胁工会成员，就是你威胁员工说，这样你这么一说，以后人不敢成立工会了嘛？你敢进入工会，我把你全开除了，这已经有产生这个问题了。当然，这个除了移民呐、和言论自由啊等等，这个还有涉及到很多，甚至包括什么变性啊什么这些问题。说到言论自由呢，顺便说一下，马斯克在前段时间不断地说出英国的内战即将开始，对不对？这也是他说的。这种话要小心呐、因为你是一个有这么有影响的人，你现在说英国要打内战，这个对什么股票啊，对什么，这不都会有影响吗？那稍等会儿再看看那两个小时的对话当中一些有趣的内容。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马斯克 和这个川普哈、啊，在他的平台 X 上面进行的这个对话啊。那么这个对话呢，当时在就是看实况转播的人呢，据说有130万啊。那事后看他的这些片段或者是文字的，那就更多了哈、啊，几千万大概都有。所以说这个影响力是比较大的。在这个一开始呢，当然他们先谈到的就是那个暗杀事件。这个暗杀事件经历咱们多次讲过，大家也都清楚了，所以就不再重复了。那么接下来呢，讲的几个呢，就是和这个能源政策和这个通货膨胀和经济有关系的。首先谈到的就是这个通货膨胀啊，因为川普是说这个通货膨胀太糟糕了，让美国的民众啊都感觉到自己的生活不堪重负啊。那马斯克的理论呢，是说这个通货膨胀主要是政府的过度开支所造成的，就是赤字经济所造成的，入不敷出，你要花那么多钱。他说是几乎每100天都会增加大约10000亿美元的赤字啊。他说这个已经到了我们快没有办法负担的这个程度了，所以呢，他建议说是要成立一个就是如果要是川普当选的话，他说建议成立一个政府赤字委员会。他说在这方面我可以帮忙啊，我可以做出贡献来。所以事后好多人我看评论的时候都说他是在他是在找工作的，在川普的政府里面找这么一份工作，就是监督政府的钱，纳税人的钱到底花的是对不对啊，是不是应该这么花法，是不是有效率。那川普马上就说了，他说对，成立这么一个委员会啊、我也希望马斯克在其中啊。所以俩人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是一拍即合了。
那但是刚才讲过，像马斯克这种人，他非平常人，他的个性他的思维方式绝对不会是任人摆布的。你说马斯克有没有进入到川普的圈子内呢？当然有啊，2016年川普当选了以后，他是两个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呢、啊、马斯克。但是后来怎么着呢？当川普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的时候，马斯克就辞职了，
对，
愤然就辞职了，从那两个委员会里面。所以就这么一个人，咱们用老百姓的话，这个毛得理顺了，你知道吗？哎，你稍微一得罪他，他到时候等你要是冷落他的时候，他也会翻脸啊，对不对？那昨天的礼拜一了，确切说这个谈话应该说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啊，范围很广。但是讲到移民的时候，这是躲不一会儿讲一会儿又回来了，
对，
讲一会儿又回来了，又说到这个移民。但马斯克呢，在这个问题上说了一个挺关键的话，我是觉得共和党走到这一步也没法收回来了。但是这个也是一个事实，他说啊，马斯克说，其实这些非法的移民绝大多数都是好人。只是他们不能用这种方式进入美国。
嗯，
哎，这句话可有问题啊！因为川普是说的杀人犯、精神病、等等，都是
贩毒集团、
贩毒集团，你们那些国家不要的人就往我这扔。现在他说绝大部分是好人，那这个这是一个啊。还有刚才说的这个环保的问题，两人意见不对，因为川普呢，他是对于环保或者地球暖化这个事情的合法性表示质疑，因为他是说你这么一搞啊，就让这些煤炭工人啊，什么钻井的这些人没有工作，让我们国家地底下埋这么多石油不去采去，因为你给我说这个，但是如果我能证明这个环保没有的话，那不就可以采了吗？
对，
不是环保没有，就是
气球暖化这件事情是，
那这个马斯克是不同意的。那马，你想他是研发电动车的嘛？他当然是在这个问题上。但是还有趣的，刚才说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着说着呀、啊，居然，如果你没听的话，你想不到，说到贺锦丽的长相去了。这一段很有意思。说贺锦丽，那我先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贺锦丽长得漂亮吗？因为这是这两个男人在背后议论一个女人啊，我们听一下啊，这很有意思的这么一小段，算是有趣的插曲吧。
I saw a picture of her on Time Magazine today. She looks like the most beautiful actress ever to live. It was a drawing, and actually, she looked very much like our great first lady Melania. She didn't look like Camilla. That's right. But of course, she's a beautiful woman. So we'll leave it at that, right?
我这怎么说呀？这话他就说，你看，今天我拿到一份《时代周刊》，《时代周刊》的封面是贺锦丽， 他说当然了，这是一张画啊，不是照片。哇，这个如此之漂亮啊，简直长得像我太太了。
对，
他说贺锦丽长得像我太太 Melania。 然后接着又说，哦，当然了，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他本身啊像个电影明星啊画的，当然他说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他说贺锦丽，话就说到这儿吧，就没再往下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评论这段话。后来我就上去看了一下《时代周刊》那个封面啊，这个呢是一个近乎黑白的这么一张画，还不完全是一个彩色的画。当然是《时代周刊》嘛，它作为把贺锦丽作为一个正面的封面的人物，这是正面的描述了哈。嗯，这东西就是说我们不去评论人家的长相了啊，因为在这个问题上长相是不重要。我只是觉得非常的罕见，让川普夸奖他的政敌说长得漂亮，知道吗？因为他是很喜欢评论女性的，知道吧？
是是是，也可能他因为前段时间他不是质疑过那个贺锦丽的
肤色什么的，
不是肤色和主要是族裔嘛，啊，对对，黑人的族裔的问题哈，所以呢，这是不是稍微的那个一下
补偿一下，
补偿一下，这不知道哈。但是呢，他在这个采访当中也是不遗余力的，也是攻击过这个贺锦丽啊，说他是旧金山的这个自由派啊，
对，
然后当选以后可能会更自由啊等等。然后他不是说到那个。你看我跟那个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普京啊都有很好的个人关系，我可以跟他们打交道啊。他就问那个马斯克，他说你觉得他们会尊重贺锦丽吗？啊，他也说过这个哈，就是言外之意就是说，如果他当选的话，他可能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来和这些其他的国家，尤其是其他强权国家的领导人来打交道之类的，所以这个就是也是在竞，实际上就是为自己的竞选来拉个这个，就打一个造势。
他一个是尊重，你看他以前的话，还有一个叫做怕，知道吧？他强调的这个就是美国强大了以后，这些国家伊朗、中国、俄罗斯，他们会怕我，他怕我了以后，他就不敢发动战争了。就是因为你拜登为首的这个政权你软弱，所以才能东起一个西一个此起彼伏的战争，他是从这儿强调。那么同时呢，这个地方还要讲一下，就是关于跨性的这个情况啊，因为这个问题呢是马斯克一个敏感地带吧，因为他有一个儿子啊，他这个儿子呢在16岁的时候宣布变性了，他说我准备变成女的了。而这个孩子呢跟马斯克的关系非常不好，所以马斯克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啊，在推特上面也都说，他说我这个儿子啊在16岁的时候就死了，没了，我没这个儿子了啊。而他儿子呢马上就出来反击啊，就是说其实我小时候你根本不在家，我整个的成长的过程中根本没感到你的一丝一毫的父爱等等啊，你现在还要我小的时候受尽了你的欺负啊，你现在还要再侮辱我。他的儿子现在改名叫 Vivian 了啊，已经变成一个女的了。所以这问题呢也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而这个敏感的问题在接下来我们讨论2024年大选的时候啊还会提到，因为这个又涉及到副总统的候选人 Tim Walz， 他在他的明尼苏达州什么学校里发免费的女性经期用品啊什么东西，也触及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有机会我们还会继续来把这个展开。